47。之后的几天，黄毛都没有再出现，难道他们真的闹翻了？小周也直接住进了表妹的房间，这几天表妹成了他的专享。没过两天，表妹的肛门也被他名正言顺地干了，理由很简单，黄毛干过的地方他都要干，而且他老妈的肛门他也干过，做女儿的更不能不干了。小周只顾着操弄表妹，小姨被冷落到了一旁。又过了几天，程表妹和小周出门，黄毛又回到了屋子里。黄毛当然不是自己进来的，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小姨。黄毛憋了十几天，而小姨天天在屋子里忍受那两人的性爱，更是欲火中烧，一进到屋子里，两人就迫不及待地大干起来。黄毛一边骂着老骚货、老骚逼，操死你，一边将小姨的上下三个洞全部干了个遍，小姨也尽情享用这年轻肉棍带来的刺激。最后黄毛将精液全部射在了小姨的脸上，说是给你这不要脸的老东西洗洗脸。黄毛射得酣畅，小姨体内的欲火却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，这也难怪，黄毛只是把小姨当作发泄年轻过剩欲望的工具，至于他有没有满足，不是他所考虑的。见黄毛已经射精，小姨只好约他后天下午再来屋子里相聚，黄毛鬼笑着答应了。黄毛原本是最先进到这个家庭的，现在却似乎成了地下情人，这不禁让我觉得好笑，但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。到了第三天，中午吃完饭，表妹和小周在小姨的提议下出门逛街，屋里只剩下小姨一个人。没过多久，黄毛如约也出现在屋子里。和前天一样，黄毛和小姨直接进到卧室里大干起来。两人干了十几分钟，小周一个人又回到屋子里。小周看着床上赤条条的黄毛和小姨，和黄毛交换了一个眼色，然后也脱衣加入其中。黄毛先将小姨挪了下，让她的头垂在床边，方便小周将肉棍塞进她的嘴里，然后两人开始一前一后同时干着小姨。小姨被两个人一起干早已不是头一回，很快就从塞着肉棍的嘴里发出恩啊的闷哼声。就在此时，大门又打开了，表妹又回到房间里，一边进门她还一边埋怨，小周你回来拿个手机怎么拿了这么久。当表妹走到卧室，看到小姨正被黄毛和小周一起干着时，她呆住了。你们赶紧离开我妈，表妹反应过来后开始大喊，还没等她喊完，黄毛走过来一把捂住他的嘴巴，小周这时也原形毕露，淫笑着对表妹说，亲爱的别喊，我们无所谓，要是给周围的人知道你妈是个老破鞋就不好了。见表妹没有再说话，小周接着说，实话告诉你，你妈这个老骚逼我们兄弟俩早就玩过不下100次了。四个月之前你妈就在网上和我们聊天，刚聊几天就出来被我们操了。你妈这个老骚货还真不是盖的，口交、肛交、三 P 随我们玩。哼，40多岁的老骚逼操多了也没意思，后来黄毛就要你妈把他介绍给你，对吧黄毛？小周接着问黄毛。哈哈，那啊，我们怎么认识的，这个你还记得吧？黄毛笑道。哼哼，等黄毛把你玩腻了就换我玩，而且你妈对这一切都知道，只有你傻乎乎的还当真了。哈哈，小周一脸无耻地说道。听了他们的话，表妹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黄毛这时松开捂着表妹嘴巴的手，把手放到她的乳房上使劲揉搓起来，表妹没有反抗，她还没反应过来。黄毛把表妹压到床上，熟练地解开她的衣裤，分开她的双腿，嘴里说着，十几天没操了，今天再来拜拜火。说完挺起肉棍对准表妹的肉洞就干了进去。妈的，一起操起来就是爽，现在总算不用藏着掖着了。黄毛一边大力的抽插一边解气的说道。两个年轻人各自抽插了100多下，最后分别在表妹的子宫和小姨的直肠中爆浆。射精过后，他们还威胁小姨他们，如果不想这些事被所有人知道，就乖乖的听话。之后黄毛和小周就搬进了小姨的屋子里，表妹和小姨不仅要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，更成了他们两人的泄欲工具，只要他们想操，母女俩就会放下手边的事，满足他们下流的要求。小姨和表妹引狼入室， 自食其果，碰巧这时公司又有了新的任务需要我回去处理，我只能暂时放下这边回去了。回到工作的地方，心里总想着小姨娜的情形，事情处理起来也特别迅速，但前后也用了一个星期。一周之后，我兴冲冲地回到房间里，打开视频之后，里面出现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。客厅里一根绳子从挂吊扇的铁钩中穿过，小姨成熟性感的肉体被捆绑着吊在半空中，全身一丝不挂，她的双腿向后弯折起来，和双手一起被绑在背后，像被绑住四肢的母猪一样，形成四马攒蹄的姿势。绳子从空中伸下，勾住小姨手脚上的绳子，小姨的长发也被束成马尾，束发的绳子另一端也系在绳子上，使她的脸就只能向前昂起。这样被吊着十分难受，小姨一脸痛苦的神情。过了十几分钟，黄毛和小周带着表妹笑嘻嘻地从外面进来。黄姐，怎么样？今天装好第一个就给你试用，我们对你好吧？黄毛笑嘻嘻地说。你们两个小混蛋就知道欺负我，我的手酸死了，快放我下来。小姨难受地说道。酸没关系，我来给你揉揉。小周说着走过去，不过他揉的不是小姨的手臂，而是他垂吊在胸前两颗硕大的乳房。小周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小姨两颗饱满的大乳头，然后用力地往下拉扯。嗯啊，你轻点，我的乳头都要被你扯掉了。小周拉扯的力气很大，疼得小姨不住地叫唤。嘻嘻，你最喜欢的不就是这个吗？黄毛在旁边笑着说，我们特意从超市给你买了东西回来了。黄毛说着，从塑料袋中拿出两个大铁夹，然后在每个铁夹上都系上一根细绳，绳上吊着一个空的可乐瓶子，他蹲下身子，示意小周松开手，然后把两个夹子分别夹在小姨颤巍巍的乳头上，小姨皱着眉头哼了几声。小周这时从厨房接来一盆水，然后开始往可乐瓶子里舀水，随着可乐瓶中的水越来越多，小姨的乳房被水瓶的重量拉成了圆锥形，两颗乳头的褶皱被拉伸，乳头也被拉长了许多。瓶子里的水越装越多，小姨难受的在半空中扭动着身体，小周却全不理会，直到将可乐瓶子完全装满为止。黄姐，我最喜欢你这对淫荡的大奶子，又大又白，柔韧性一流，怎么搞都不会坏。小周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，不时地用手去晃动瓶子，让小姨被拉扯到极限的乳房跟着一起晃动。黄毛这时也脱掉自己的裤子，站到小姨面前，然后将阴茎送进她的口中。小周也站起身，站到小姨身后，他把小姨的腿拉开一些，然后不费力地将肉棍插进小姨的下体中。小周双手握住小姨的腰，推着她的身体前后摆动，黄毛则在前面扶着小姨的脑袋，让自己的阴茎在她的嘴中来回进出，挂在小姨乳房上的可乐瓶也跟着剧烈晃动起来，拉扯着小姨的乳头，让她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可能嫌这样口交不过瘾，黄毛示意表妹也脱掉衣服，让她趴在沙发扶手上翘起屁股，然后走过去分开表妹的屁股，阴茎对着她的肛门就干了进去。母女俩就这样一个被吊在空中干，一个被压在沙发上干屁眼。不用顾忌前面黄毛后，小周的动作也越来越大，小姨胸前挂着的可乐瓶子晃得也越来越剧烈，终于只听见啪啪两声，夹在小姨乳头上的两只肛夹在重力和冲力的共同作用下被甩脱，连着可乐瓶子一起被甩出两米多远。黄姐，下面的夹子都被甩掉了，你下面这张嘴夹得还不够啊，搞了这么久我都还出不来。小周说着对着小姨的屁股就是啪啪两下狠拍。哈哈，黄姐下面那张嘴天天操，早就操松了，以后要吃重口味的东西了。黄毛一边操表妹的肛门一边笑道。哈哈，也是，还是屁眼操起来舒服。小周说着抽出阴茎，然后对着小姨的肛门重新插了进去。接着屋子里只听见此起彼伏的啪啪啪啪的肉与肉撞击声，两个年轻人只顾着抽插，直到分别在小姨和表妹的直肠中射精为止。之后的一周中，小姨每天都要这样吊着给两个年轻人干， 除此之外，两个年轻人就很少玩弄小姨，看得出他们对小姨的兴趣是越来越少了。这时我又接到了客户的电话，说是之前的事情没有完全处理好，要我回去再和公司处理下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先放下这边，第二天又回去了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次我耐着性子将事情完全处理好，一个多星期后终于处理完，回到小姨隔壁。我再次打开视频，屋子里只有小姨一个人在打扫卫生，我期待的事并没有发生，我不禁有点小失望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事准备休息一下时，小姨那边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小姨放下手中的东西，走过去开门，门开了，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头走了进来。进门后，老头有点紧张，他先拿出一张卡片递给小姨，小姨看了卡片后点了点头，老头这时才露出一丝放松的样子。接着，老头从小姨手中拿回卡片，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三张发皱的10元钞票递给小姨。小姨接过钱，叹了口气后，领着老头进到他的卧室里。一进卧室，小姨就开始脱衣服，等到自己的衣服脱光，她又开始帮老头脱衣服。很快，一个全裸的老人扶着那根软肉棒站在一个全裸的少妇面前，接着小姨二话不说把老头的软棒子含进嘴里。老头颤抖的双手摸着小姨的两颗乳房，小姨的头前后摆动，过了几分钟，那根老棒子终于硬挺了一些。于是小姨站起身来，用手一边抽弄着老头的肉棒，一边躺下身张开双腿，让老头的肉棒插入自己的体中。肉棒刚插入，只抽动了3-5下，就听见老头哎的一声射精了。几秒钟之后，老肉棒迅速地软了下去。这么快？小姨吃惊地对着老头说。老头一脸羞愧，说，年纪大了，不行了。卡片上说可以做足30分钟的，要不这样，你躺着，让我摸足30分钟过瘾。小姨点点头，说也只能这样了。他躺在老头身边，让老头不断揉自己的乳房和抠弄自己的阴户，老头还时不时地用嘴叼着小姨的乳头使劲吮吸，小姨的屁股也在床上扭来扭去，一副春情难耐的样子，直到30分钟到点为止。老头走后，小姨赶紧去卫生间擦拭自己泛滥的下体。之后几乎每天都会有3到5个这样的老头拿着卡片来找小姨，小姨也像之前我看到的那样来招待他们。我看了看，这些老头年纪最小的也有50好几，最大的估计快70岁了。老头们都不持久，或许根本不能说持久，只要能让他们硬起来就是成功了。但老头们30分钟的时间必个个用完，下面不行，手口就都不会闲着，反正不能白花钱。黄毛，小周和表妹这段时间都不住在屋子里，把房子腾出来给小姨做生意。黄毛每周会来收一次钱，每个老头他要拿走20元，只留给小姨10元钱。原来，黄毛和小周玩腻了小姨后，就开始利用他来赚钱。他们用小姨的裸照制成小卡片，专找在附近散步或乘凉的老人发放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老人们接到这种东西都是赶紧丢掉，怕被人看见说自己老不正经，但发的次数多了，难免还是会悄悄留下1-2张，接着就是试着和小姨联系，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上门。有过一次之后就简单了，这种事情口碑最重要，小姨的生意也就慢慢好了起来。但副作用就是难免给附近的邻居们看到些什么，于是说小姨是破鞋、公共厕所之类的传闻也就渐渐传开。之前黄毛他们用来威胁的小姨的理由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了。48。一周时间很快过去，每天光顾小姨那的人虽然不少，但几乎都是70-80的老头。这些人短的只有几十秒，长的也不过3-4分钟，不用想也知道小姨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，但现在她也没有其他办法。又过了2天，小姨家里突然来了个粗壮的中年人。中年人不像是城里人，更像是外来务工的，他手里也拿着张卡片。看到小姨后，中年人还低头看了看卡片上的图片，确认就是他之后，中年人才小声地问是不是如卡片上写的那样。 接待了那么多不中用的老头后，终于出现了一个有用之人，小姨也难掩兴奋，她点了点头，然后领着中年人往卧室里走。进到卧室后，小姨先帮中年人脱衣服，中年人说，不用，他自己来，让小姨自己也脱衣服。中年人自己脱掉衣服，露出里面结实的身体。看到不同于那些老年人的充满力量的身体，小姨的屁股也不自觉地微微颤抖，下体立刻变得湿润起来。很快，房间里的两人就脱得赤条条的，小姨问中年人要不要先吹一下，中年人摆摆手，说，不用，你躺下吧。接着，小姨就躺到床上，张开双腿，等着中年人的插入。中年人先趴在小姨身上吮吸她的乳房，等到棒棒完全勃起后，他才用手将小姨的双腿架开，坚硬的龟头分开小姨的外阴唇，接着屁股一顶，整根肉棍没入中间的肉缝中去。啊，伴随着肉棒的插入，小姨也发出一声压抑许久的呻吟声，如同久旱奉甘露一样，她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了。中年人似乎也憋了很长时间，抽插起来格外起劲，每一下都要一插到底，然后再快速地拔出，接着再插，再抽，有力的抽送不仅让中年人得到了快感，更让小姨呻吟连连，接连来了两次高潮。而中年人也顾不了这么多，只顾着自己抽插，显然他平时性交的机会不多。房间里只听见啪啪的肉体撞击声和小姨恩啊恩啊的忘我的呻吟声，他憋的时间太长了，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有用的，也顾不了对方才是出钱来享受的人了。中年人的花样也没有，鸡巴像打桩机一样在小姨的肉穴中进出，机械的动作连我都看着乏味。在干了十几分钟后，中年男人的脸色发红，他抽插的力度也越来越大。在最后一阵几乎让床散架的剧烈冲刺过后，男人仰起头咬紧牙，屁股紧紧地顶住小姨的下体，睾丸一缩一缩，精液喷涌而出，小姨也把腿张得更开，她的阴道也随着男人的喷射一阵阵收缩，子宫中很快充满了男人炙热的精液。中年人的射精持续了半分钟，酣畅地射完之后，中年人抽出粘着精液和阴水的阴茎，然后开始穿衣服。小姨似乎也看出中年人有点紧张，她对中年人说，没关系，家里就她一个人住，不会来人。但中年人还是快速穿好衣服，然后留下30元钱就匆匆离开了。中年人走后，小姨躺在床上一边休息一边回味刚才的激情，看得出她的满足感。中年人走后又来了三个老头，小姨也是走走过场应付了事。之后几天中年人也没有来，周末的时候黄毛过来收钱。可能是有段时间没碰小姨了，黄毛先在小姨的屁眼里发泄完肉欲，然后才开始清点钱。一边点钱，黄毛一边问小姨这周是不是有农民工过来，小姨说有一个，黄毛笑了笑说发了几天卡终于有效果了。接着他提醒小姨，这些人比那些老头强多了，你别光顾着享受不收钱啊。说完之后，黄毛就带着钱离开了。原来黄毛还在帮小姨扩大招生范围。黄毛刚走，小姨那又有人来敲门。小姨打开门，上周那个中年人又来了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这次中年人显得平常了许多。进门后，中年人直接抱着小姨亲吻起来，双手也放到小姨的乳房上使劲揉搓。小姨一边喘着气一边帮中年人解开裤子，掏出她的肉棒用手套弄起来，等中年人松开亲吻的嘴，小姨也蹲下身去，将中年人的肉棍含进嘴里卖力地吞吐起来。中年人显然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，爽得他直打颤。他问蹲在地上的小姨这个要不要收费，小姨喊着肉棍摇摇头，中年人的神情才显得释然。口交持续了五六分钟，中年人的肉棍被小姨吸吮得坚硬如铁，他迫不及待地抱着小姨进到卧室，然后将她按在床上狠狠干了进去。接下来就如同上次的翻版，中年人自顾自地抽插，小姨被他干得高潮连连。20分钟后，中年人再次将精液灌进小姨的子宫。这次中年人没有再急着离开，而是躺在小姨身边，一边把玩她的双乳一边休息。30分钟到了之后才穿衣离去。 之后，中年人就成了这里的常客，每周都会光顾，小姨和他也熟识起来，知道他是周围一个工地的民工，常年在外打工生活，性生活一直得不到满足，直到遇到了小姨之后才解决。中年人说，工地上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，都是常年得不到幸福的，他可以帮忙介绍，既能增加收入，又能满足自己，小姨当然不会拒绝了。果然第二天就有一个和中年人一般打扮的人拿着卡片过来了。进门后，他说是中年人给他的卡片，小姨心领神会，领着他进到卧室里。进到卧室里，小姨先自己脱光衣服，农民工也自己脱掉衣服，接着小姨帮他脱掉裤子。裤子一脱，立刻露出一根黝黑的粗短阴茎。小姨握着阴茎撸了几下，肉棒立刻变得坚挺起来，上面的青筋也暴露出来。看着这样一根充满阳刚的阴茎，小姨的下体也不自觉地微微颤抖，一股硬水从身体深处涌出。脱光衣服的两人很快躺到床上，农民工开始握住小姨的双乳使劲地揉搓，小姨也开始发出轻微的嗯嗯的呻吟声。接下来，农民工低下头，将小姨的乳头含进嘴里，开始大力地吮吸起来，小姨的呻吟声也渐渐大了起来。玩够了乳房，农民工终于开始要进入主题了，他用腿岔开小姨的双腿，然后握住自己早已竖立的肉棍，发亮的龟头顶在小姨的私处，屁股一顶，整根阴茎不声不响地没入小姨的体内。啊，伴随农民工的插入，小姨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呻吟声，接着就是快速的打桩式的抽插。这个人似乎比第一个中年人第一次来时憋的时间更长，原本以为会很持久，没想到刚插入没几分钟就射了。小姨似乎也没想到会如此迅速，还心有不甘的不住的扭动屁股，农民工则不急不慢，他可和那些老头不一样。农民工又开始趴在小姨身上吮吸她的乳头，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回复雄风，并且似乎比开始的更粗更长。农民工重新插入小姨的下体，这次他持续的时间很长，小姨接连被他干来了三次高潮，但农民工还没有结束的意思。小姨的下体已经完全湿润，大量的阴水伴随着肉棍的进出被带出，小姨的阴唇也完全展开，包裹着中间不断进出的大肉棍。很快30分钟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最后时刻农民工猛插十几下，然后将肉棍一插到底，酣畅地在小姨的子宫中射精。农民工果然体力好，射精后也没有休息，直接起身穿衣服，然后留下30元钱就离开了。出门前还自言自语地说，这30元值比俺老家的媳妇操起来还舒服。小姨则无力地躺在床上，双腿大开，农民工留在她体内的精液慢慢地从她微张的阴道口中流出，看得出她得到了满足。傍晚的时候，中年农民工又来了，一进门他就问小姨中午有没有人来找过他。小姨点点头，中年人则笑着说，他应该比我厉害多了吧，他出门半年没碰过女人了。小姨则打了中年人一下，说，你们个个都这么厉害，我都要受不了了。中年人憨笑着，一边把手放到小姨隆起的乳房上，一边说，你还会受不了，我们一起能喂饱你就不错了。小姨横了中年人一眼，任由他的手在自己胸脯上揉搓。你想来就快点，等会家里要来人了。小姨知道中年人的想法，催促他说。中年人笑嘻嘻，接着搂着小姨进到卧室里。进到卧室，小姨先将两人的衣服脱掉，然后中年人坐到床上，小姨则蹲在他面前，将他胯下的肉棒含进口里。胃好重，你先去洗洗吧。小姨吐出肉棒，一脸难闻的样子，显然中年人很久没清洗了。你不是说要快点的吗？不麻烦了，就用你的嘴洗干净就行了。中年人说着，一手按着小姨的肩膀，一手抓着她的头发，将肉棍重新塞进她的嘴里。尽管小姨有点不情愿，但她似乎也很快就适应了。享受完口交之后，中年人躺到床上，小姨则跨坐在他的身上，手扶着男人的肉棒，对着自己的血口就坐了下去。跟中年人已经比较熟识了，小姨可以放得比较开，她跨坐在中年人身上，双手撑在男人脑袋旁， 不住地扭动自己的屁股，享受肉棒在自己体内摩擦带来的快感。中年人则很轻松地一边享受伸插的快感，一边用手把玩小姨垂在空中的双乳，还不时地用手指拉扯上面有黑的乳头。下体的快感和乳尖的刺激很快就把小姨送上了巅峰。高潮时，小姨像发疯似的使劲大幅度地扭动屁股，嘴里高声呻吟着。中年人也适时地用力拉扯她的乳头，将乳头拉扯到四五厘米长，然后再好玩似的上下摆动。高潮中的小姨完全被下体的快感所征服，任由男人将自己的奶头像扯橡皮筋那样扯来扯去。等到小姨高潮过后，中年人也就是坐起，像跷跷板一样将小姨直接压在身下，屁股开始一拱一拱地将肉棍往小姨肉穴深处送。小姨下午才被中年人的同事玩过，现在又刚经历高潮，已经没有力气，只能任由中年人在自己身上发泄。中年人对这样玩小姨早已轻车熟路，虽然干得过瘾，但也没有了刚开始的兴奋和激情，就像是结婚多年的夫妻例行公事一般。中年人没有持续多久，五分钟不到就一泻如注了，只有在最后射精时，中年人才表现出一股强烈的雄性欲望，然后就是恢复平静。射精过后，中年人直接下床，然后穿衣离开。我注意到这次他居然没有付钱就直接离开了，而小姨也似恍惚没有追着找他要的意思。49之后日子，几乎每天都有农民工模样的人来光顾小姨，小姨的幸福问题一下子得到了解决。但随着时间往后，过来的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，有时一天就要来四五个，这让小姨渐渐有点吃不消了。我粗略数了数，经常来的有14-15个人，从这些人说的话得知，他们和最早那个中年农民工都是一个宿舍的，不用想就知道是他介绍来的。虽然人比较多，但这些人基本都会错开过来，而且这些人除了最基本的操学，也没有太多花样，不像黄毛那些年轻人想着法子换花样玩。唯一不同的就是最开始那个中年人，除了介绍自己的工友过来，他现在就把小姨当作自己的老婆一样了，除了玩他不出钱以外，有的时候还会跑过来过夜和让小姨给他做饭洗衣，俨然自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一样。后来我也抽时间跑到他们那个工地去看了看，果然发现那10几个人，而且他们正聚到一起吃饭，一边吃饭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论小姨的肉体。这样的日子不知不觉过了2个多月，这期间我除了监视小姨的房间，也要回单位处理公事，只是表妹那边一直无暇顾及，而且女友小晴除了定期的电话联系，也没有过多的关注，虽然有点担心，但想着她是在自己家里，而且也有过惨痛的教训，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事。在再一次回公司处理了2周的事情之后，我发现来小姨这里的农民工过来的频率比之前高了许多，以前一天最多4-5个人，现在经常是7-8个人，以至于他们有时候不得不排队等候，玩得多了，这些人也越来越会享受，每次都让小姨先帮他们口交，等到吹硬了再直接干进他的肉穴，然后就是在子宫里射精，最后再拔出来让小姨舔干净，整个过程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统一。几天之后，我找时间又到农民工工作的工地去了一趟，我发现他们的工地已经基本完工了，正在做收尾清理的事情，不少人已经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回家，看来小姨的这段情缘就快结束了。在经历了之前的一段忙碌的时间后，随着工程的结束，小姨这里的人气又降了下来，中年农民工也是隔三差五的来一次。人少了，收入自然也变少了，黄毛每次来收钱时都会冷嘲热讽几句。又过了一周，黄毛又过来收钱，这几天除了3个老头，连中年农民工都没来。望着手里的60元钱，黄毛十分不满意，他坐到沙发上示意小姨过来服侍他。小姨顺从地走过去，蹲下身子，伸手将黄毛的鸡巴从裤裆里掏出来，用手撸几下，然后低下头，张口将龟头含进嘴里，卖力地吞吐起来。这样的口交黄毛早已腻味了，无法发泄他的怨气，他对小姨说，老骚逼，用下面来。 小姨听了，吐出嘴里的阴茎，站起身，扶着沙发张开腿，跨坐在黄毛的身上。小姨扶着黄毛的鸡巴，正准备对着肉穴坐下去，黄毛伸手对着她的双乳就是一巴掌，嘴里骂骂咧咧地说，贱逼，谁说要干你这烂逼了，走后门。说完又顾着拉扯小姨的乳头去了。小姨叹了口气，把屁股微微往前挪了挪，让黄毛的龟头顶到自己的菊门上，然后身子一沉，整根鸡巴没入他的屁眼中去了。小姨脚踩在沙发上，用半蹲的姿势卖力地套弄屁眼里的阴茎，黄毛一脸的不屑，只顾着把玩面前的双乳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开门声，小姨还没反应过来，房门就已经打开了。进来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很久没出现的中年农民工了。原来自从中年人跟小姨混熟以后，小姨就把房门钥匙给了他一片，方便他随时过来，不想这么久没来，一来就撞见了这些。中年农民工显然没料到会这样，呆站在门口不知所措。倒是黄毛先反应过来，见有主顾上门，他赶紧说，别急，我马上就好，你到旁边等一下。说完他松开把玩双乳的手，抱住小姨的肥臀，然后开始大幅度上下摆动，一分钟之后就在小姨的体腔中一泻如注，显然他不想让门口的人等久了，失去这桩生意。发泄完之后，黄毛还装模作样的丢给小姨50元钱，还说这是玩后门的价钱，显然这话他是说给中年人听的，暗示他这里也可以玩，只是价钱要贵点。黄毛走后，中年农民工也走出来，他望着躺在沙发上休息的小姨，不声不响地脱掉自己的裤子，然后趴到小姨身上，一边用手揉搓小姨的双乳，一边好奇地问，原来屁眼儿也可以弄的。小姨知道他的意思，笑着说，你们这些臭男人想着法子来玩我，你是不是也想玩后门啊？农民工憨笑着点了点头，问，这个要不要钱的呀？小姨没好气地说，我多久没要你的钱了，还等什么，早就没把你当外人了。听了小姨的话，农民工喜笑颜开，他把鸡巴顶到小姨的肛门外，因为是头一次，他的鸡巴还微微颤抖，试了几次都没能插入。小姨躺在农民工身下，双腿大张，耐心地对他说，别急，对准了，就跟干学一样的。农民工接着运了口气，再次将粗大的洋物塞入小姨的屁眼，这回总算进去了。接着农民工的肉棍在小姨的肛门里慢慢地活动起来。很快农民工就习惯了屁眼的包裹，抽插起来也顺畅多了，小姨也很快跟着恩呀恩呀地呻吟起来。干了十几分钟，农民工也渐渐支持不住，最后他打了一个冷战，卸在了小姨的肛门里。你这死鬼，怎么这么久也不过来，是不是又有别的女人了呀？小姨一边推开身上的农民工，一边问。哪里呀，我们那个工地完工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又去别的工地看了看，所以没时间过来。农民工一边喘气一边说。刚才那个年轻人是谁？他这么年轻，应该不是来找你做这个的吧？看来这个人还不傻。小姨叹了口气，说，他就是我的债主，我们家当年做生意欠了他家不少钱，所以现在才来做这个的。小姨竟然找这样的理由。农民工点了点头，也没有多问，他接着说，我这几天看了看，这边没有合适的工地要人了，我那帮老乡都回去了，我也要回老家了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个事。见小姨没说话，中年农民工接着往下说，我们村里有一个人，前几年媳妇跟人跑了，他家里条件还不错，就是人有点小残疾，你看你一个人在这也挺不容易，这么干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要不你和我回去，看能不能跟那个人好上，这样你也不用这么辛苦，在我们村里要债的也不敢来。就是农村条件没有城里这么好，你考虑考虑，再给我一个答复。见还有人这么关心自己，小姨竟有点感动了。他紧紧地搂住中年人，有点哽咽地说，行，我听你的，跟你回去看看。果然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小姨的电话，电话里他说他要到外地去相亲，这还是实话，要我帮忙照看一下屋子，这段时间表妹也没有联系，如果他回来就跟他说一声。我嗯了几声当答应了。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又接到了小姨的短信，她说她已经安全到了，还说第二天就去看对象，如果相不中没两天就会回来，如果相中了可能就要在那边待一段时间，接着她还把那边的详细地址告诉了我，方便我联系。我倒有点好奇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。但是现在又有了一个新问题，那就是表妹到哪去了？我之前一直以为小姨知道她的行踪，现在才知道小姨和她也已经很久没联系上了。我尝试着跟踪黄毛，但跟踪到了她住的地方，也没有发现表妹的踪迹，连续找了几天后，我也懒得去找了，反正以后会出现的。在无聊地等了几天之后，小姨那边也没有新的信息传来，估计是相亲的结果还不错，所以暂时不会回来了。无聊之极，我想也有近四个月没有关注女友小晴了，也不知道她在家那边怎么样了，想着这些，我决定回去看看。50，急冲冲赶到小晴的城市，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。第一件事就是给小晴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，我兴奋地告诉她我就在她家楼下了。电话那头小晴的声音先是有点吃惊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，还说要我等他，他就快回来了。焦急的等了半个多小时后，小晴带着婀娜的身姿出现了。几个月不见，我着实憋得难受了，见面之后饭也顾不得吃，先找了家旅馆把小晴带去消消火再说。旅馆里我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，将小晴按到床上直接插了进去。憋了四个多月，现在发泄起来很惬意，也很迅速，不到十分钟我就一泻如注了。缓过劲来，我才发觉有点不对，刚才我插进去之前，小晴的下体已经十分湿润了，并且在我抽插的过程中还带出很多白泡沫一样的东西。我问她怎么这么湿，小晴说是太想了。我接着问那白色的泡沫是什么，小晴结巴着说是她的白带。就算我不是身经百战，但看至少都看了上百次了，这样的话怎可能瞒得过我。在我的追问下，小晴才道出实情，我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和一个大四的学生在寝室里做爱，原本说好是要在寝室里留宿的，知道她要回来后，那个学生便匆匆的射精了事，刚才的白沫就是那学生留在她体内的精液。听了小晴的回答，我不禁又气又兴奋，于是进一步追问，让他把这几个月来的事情都说出来。刚开始小晴说只和一两个男人上过床，后来又变成三四个，到最后坦白有十个左右，因为有些是一夜情，所以无法确认了。在我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政策下，小晴才慢慢地将这些事情一点一点地说出来。第一个是他的高中同学，这个同学当年也追求过小晴，但她当时和她的初恋男友在一起，所以没有理会她的追求。这次碰面是在同学聚会上，刚开始回来后，小晴将近一个月都过着宅女的生活，直到参加高中的同学聚会。参加聚会的同学都是成双成对的，只有小晴落单，于是那个男同学就主动坐了过来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喝了点酒，吃过饭后大家各回个家，那个男同学又主动要送小晴回去，小晴喝了酒头有点晕，于是就答应了。后来男同学也没有把她送回去，而是直接开了间房，房间了男同学说了很多肉麻的话，借着酒兴两人就睡到了一起。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，之后的一周两人都住在一起，这个男同学并不持久，但恢复得很快，所以每天可以做好几次，一周下来两人做了20几次。后来小晴发现这个同学是有女朋友的，于是就和他断了联系。第二个也是那次同学聚会上认识的，是小晴高中同桌的老公，是一个英语老师。离开第一个男同学之后，小晴无聊，所以又开始想补习英语，于是就找到了同学的老公。碰巧同学回老家去了，她老公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没两天就连哄带骗的直接补习到床上去了。同学的老公鸡巴很粗壮，技巧也很足，所以那几天小晴天天就在他家里做。几天后同学要回来了，小晴也觉得对她同学有内疚，所以就没有再联系她老公了。 第三个是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个帅哥，小晴和他睡了三天，第四天小晴的例假来了，那个帅哥也就此离去了。第五个也是同学，不过不是高中同学，而是初中同学，也是在同学聚会上碰面的。当时这个同学刚和女朋友分手，后来才知道是假的，情绪很低落，于是小晴就开导他，陪他喝酒，晚上两人喝多了，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两人就赤裸裸地睡在了一起，之后两人就在床上做了两次，直到同学的女朋友找上门来，小晴才知道同学撒谎，这段露水情缘维持了不到一天，也就结束了。第六个和第七个都是网友，因为前面被同学的女朋友羞辱了一番，所以小晴很憋屈，跑到网吧上网，就随便和一些乱糟糟的人聊天，后来就约出来见面。见面之后，对方有两个人，三个人一起吃宵夜，傻乎乎的小晴又被灌了很多酒，等到第二天恢复意识，才发现自己不仅被那两个男人射了满满一肚子的精液，就连局门也被他们操了，脸上也被喷了很多。第八到第十个都是在校的大学生。吃了几次亏之后，小晴又开始专心地补习起英语来，补习的地点就在当地一所高校的教室里。小晴虽说已经毕业三年，但只要穿着清秀点，往教室里一坐，也和在校大学生差不多。刚开始的几天，补习的也还平常，到了第四天，就有学生跑来搭讪，小晴支吾了几句打发了。后来这个学生接连几天都坐到他旁边自习，每天还带不同的饮料，就算小晴不要，他也照买。一周下来，小晴虽然有点烦，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后来男生又主动约他出去吃饭，小晴本想借这个机会和他摊牌，但吃饭的时候，男生突然从桌子下拿出很大一把玫瑰，一下就把女友给镇住了，这是他多年未遇的待遇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小晴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个男生还有点小帅，于是就有点不由自主了。吃完饭，两人就在学校里压马路，小晴也重新体味了学生时代谈恋爱的感觉。之后，两人就开始约会了，不到一周的时间，两人就从牵手、接吻发展到隔着衣服互摸。周六两人又约会到很晚，男生主动提出来在外面过夜，小晴点了点头答应了。第一次过夜，男生当然想更进一步，但被小晴委婉地拒绝了。小晴和我说，当时他并不是不愿，而是他知道太容易到手的往往都不会珍惜，所以第一晚男生没能如愿。第二晚男生照旧发起攻势，这次小晴就没能坚守住了，很快两人就脱光了抱到了一起。男生压着小晴一脸的兴奋，但搞了半天也没找准门路。小晴有点吃惊，她问男生以前有没有谈过女朋友，男生摇摇头，想不到居然还是个处男，这让小晴又惊又喜。其实不光男人有处女情节，女人也有处男情节，觉得男人的第一次更珍贵。知道男生还是第一次后，小晴就格外珍惜。她慢慢张开腿，用手扶着男生粗大稚嫩的阴茎，一边接吻一边引导男生慢慢插入自己的肉穴。插入后，男生显得十分兴奋，迫不及待地开始猛力地抽插，但事与愿违，和每个初次的男人一样，只有十几秒他就一泻如注了。射精过后，男生迅速疲软下来，但他的情绪仍旧十分亢奋，告别处男是让男人骄傲的事情。男生刚开始趴在小晴身上休息，一边亲吻她，一边说一些柔情蜜语的话，突然他像想起什么事情一样，猛地起身，然后把目光聚集到小晴的下体。小晴当然知道男生想看什么，但这是她不愿给男生发现的。小晴夹紧双腿，但男生还是扒开她的大腿。当男生看到小晴湿润的下体并没有一点流血的迹象时，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失望的神情。接着，男生仔细观察了小晴的下体，当他看见小晴下体肥厚发黑的阴唇后，男生皱了皱眉头，但紧接着就回复了原状。第二天早上，男生把睡梦中的小晴叫醒，然后开始他人生中的第二次性交。这次性交比头天晚上要强了许多，小晴也尽力迎合男生的抽插，但男生只顾着抽插，整个过程一言不发。 虽然没有说，但小晴还是感觉到男生已经为她不是处女而产生了变化。接下来相处的日子更加印证了小晴的猜想，男生的体贴和关怀越来越少，后来连见面也变得困难了，而见面也只有做爱一件事。完事之后，不管小晴如何温存挽留，男生都会找各种理由离开，并且在做爱时，男生还会边操边辱骂小晴是臭婊子、操破鞋之类的话。当然事后男生会说是为了增加兴奋度才这样说的。虽然如此，但小晴仍旧不愿轻易离开他，心甘情愿做他的床上情人。这个男生是小晴四个月中相处时间最长也最留心的一个，相处了一个多月以后，男生的要求也越来越多，他让小晴在教学楼后面给自己舔鸡巴，还把小晴带到寝室里操学。小晴为了留住男生，尽力满足男生的要求，但留不住的终究留不住。在发生关系一个半月之后，男生还是提出了分手，并且告诉小晴他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他还特意强调那个女生是处女，他会好好珍惜。小晴知道已经无可挽回，只能吞下苦果。接下来的第九个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说来也巧，在和男生分手之后，第二天小晴就有了新的追求者，而且方式和第一个男生几乎相同，唯一不同的是从追求到上床的时间短了许多，前后不到三天，而且这个男生似乎已经对小晴有了了解，也表示不会在意她是不是处女什么的。刚开始小晴还以为这些都是巧合，后来无意间听到两个人打电话，有说有笑地谈论关于自己的事情，才知道这都是之前的男生的安排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小晴去干扰他现在的恋爱。小晴心有不甘，于是找到男朋友问清楚，男生倒也不含糊，很爽快地就承认了。当然他还说了些自己早就喜欢上女友了，就算没有他前男友的帮助，自己也会追求小晴的之类的话来安慰女友。想着这个男朋友不计较自己不是处女，对自己也还可以，所以小晴也就没有再去追究了。谈了不到一个月，现在这个男朋友带小晴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。说是聚会，其实加在一起只有三个男生和小晴四个人，并且之前的男朋友也在场。吃饭的氛围也还轻松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丝毫没有提小晴的事。并且小晴的男朋友还告诉小晴，那个男生又分手了，所以今天只有一个人来了。因为已经是暑假了，所以学校大部分寝室已经关闭，每栋只留一间给暑假留校的学生住。聚会结束后，大家回到寝室，四个人睡在三张床上。后来男友半夜里和他干，还把声音搞大，完事后男友就告诉他，你前男友在边上肯定听到了，激动得不行。估计在打手枪呢，要不你再给他干一次。小晴先是很生气，但男友一再请求，她就答应了，毕竟两个人都先后干过她。接着男友和上铺的打了声招呼，为了刺激，男友还特意点了蜡烛。前男友操的时候，因为刚才把精液射到逼里了，太滑不刺激，操之前还拿毛巾好好擦拭了一下才接着操。床上操得起劲，现男友就穿起短裤蹲在铺前，托起蜡烛看着同学在他眼前操他自己的女朋友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一副很有成就感的样子。等前男友操完，小晴的男友又说，我们两个都爽了，可怜了隔壁铺的兄弟，从刚才就一直在厕所里憋了这么长时间，要不小晴知道他的意思，生气地说，不行，哪有你这样把女朋友给同学玩的。但是已至此，男友也撕破脸皮说道，有什么关系，我都不在乎你给多少人玩过了，少在这里装纯洁了。说完他同学就从厕所里出来，然后压到小晴身上，顾不得擦拭前面人留下来的精液，直接将鸡巴塞进女友的阴道里，然后就开始大力的抽送起来。房间里暗淡的蜡光下，一黑一白两具肉体交织在一起，寝室里弥漫着精液腥气味和汗液的味道，而之前的两个男生则站在一旁，像看戏一样津津有味地看着自己的女友和前任女友和同学搞在一起。小晴刚开始还想反抗下，但男生将她压得死死的，下体摩擦的阵阵快感让她浑身无力， 只能放弃反抗，任由男生的鸡巴在自己体内自由驰骋。小晴全力压抑着下体的快感，尽量不发出声来，努力在男友们面前保持自己的矜持形象。等到第三个男生终于射完，小晴也已经精疲力尽了。男友在一旁笑着说道，今晚你就陪他睡吧。然后爬到旁边的床上沉沉地睡去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小晴又被睡在旁边的男生搞醒，她一边承受着男生的冲击，一边喘着气问她男朋友到哪去了。男生淫笑着回答，他们一早就出去了，你就专心陪我吧，我不会比他们差的。说完就是一阵猛插。小晴心里明白了，这个人就是接下来自己的男友了，他又被当作交易的物品给出卖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和这个男生不断的做爱了。小晴说，虽然心里不甘心，但这个男生在床上的功夫确实比之前的两个人强许多，不仅持久，而且恢复快，欲望也高，每天两人早中晚至少要搞三次，也因为得到了满足。几天之后，男生想开发他的后门，小晴也心甘情愿地同意了。男生也是第一次玩后门，所以接下来每天女友的屁眼都要被操一到两次。这样玩了一个多星期之后，之前消失的两个人又出现了，他们回来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冲着女友的后门来的。当然，这个消息就是现在这个人告诉他们的。小晴现在的男友也像之前一个一样豪爽，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并且还跟另两个人说，放心操，使劲操，没事，我操了一个多星期了，坏不了。等到两个人轮流享用完小晴的屁眼，几个人还一起讨论道，屁眼确实操得舒服，比前面的骚逼紧多了，就是操完之后要去洗鸡吧，有点麻烦。后来两个人干脆重新住回到寝室里，而小晴的屁眼就成了三个人轮流发泄的地方。每天三根鸡巴几乎是不间断的在小晴的屁眼里进进出出，释放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劲和活力。我接着问，那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是和这三个人在搞？小晴有点难为情，犹豫了一会才摇摇头说不是。我紧接着问，那这个人是谁？小晴说，那三个人除了每天自己轮流操外，后来还从外面带一些乱糟糟的人回来过夜。我回来那天就是一个大四的学长和他在一起。我问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总共有多少，小晴说不多，从开始到我回来也就一周多一点的时间，总共四五个人吧，这些人都只在寝室住一晚，每个人在第二天中午离开前都会和小晴发生两次以上的关系，前前后后共十几次吧。听了小晴的讲述，我又兴奋又气，想不到女友给别人白白玩弄了这么多次。后来我分析女友为何会如此淫荡，人尽可服，跟她的性格有关系，一是女友本身条件靓丽，所以比较任性，身边如果没有追求者就不能显示自己的魅力。二是美女都很好强，喜欢挑战自己的魅力，没有勾引不到的人。第三还是和自身条件靓丽有关，反正条件摆在这，不像条件一般的女生，抓住一个就怕失去，所以想做就做，反正不缺人。最后还有年轻人的毛病，好奇，每个男人的鸡巴和能力各不相同，尝鲜的心理。就像很多日本年轻女孩结婚前尽可能多的多接触不同男人，结婚后就没机会了。当然归根结底还是本身对肉欲的无休止享受了。不得不说的是，我的态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